今天的主题再说一遍，就是如生命树的人生得人的使命。好，经文呢箴言11章的30节。许多人呢对基督徒人生的意义了解的好像非常的浅薄。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做耶稣的门徒，可能最多以为着每周日来聚会，可能敬拜，参加祷告会，唱歌，赞美天主，1/10奉献，过一个比较干净的生活，保持言语方面的纯洁啊，你这个就是达标了啊，就从外面来看，哎，你这个就是可以了。那尽管这所有的事情也都是与我们基督徒天主相关的人都应该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也不可少有。但是我们人生呢不应当仅仅有这些。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段圣经，我们会发现天主喜悦的人生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但不仅仅是一个结果的人生，他所结的果子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用处。一个益处。其实箴言11章的30节告诉我们，天主要我们结的果子像生命树上所结的果子一样，它可以比如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我们对生命树也是有一些了解，知道在圣经中生命树也是天主给亚当夏娃的，对不对？也是可以保存他们的生命的。那天主意思是我们人生应该像生命树的。那我们今天要看这是什么意思，天主要我们如何理解这句话，并且呢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改变，应该如何理解我们信徒的人生。首先呢我要大家首先注意到的一个常见的比喻呢，就是如树木的人。如树木的人，那在箴言的11章30节呢，他首先开始说善人的果就如生命树上的果。在圣经中呢，我们也发现呢，人比喻树木结果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比喻。圣经中呢，人的生命经常比喻树木。好，可能最经典的或者大家第一想到的例子呢，可能就是1篇1篇1到3节。圣经说不可从恶人的计谋，不可登罪人的道途，不做邪慢人的座位，专喜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这等人便为有福，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枯干，所做的事尽皆顺利。那这个就是我们想到啊，人如树木这样的比喻可能首先想到的一个经文出处。但是呢并非是圣经唯一次这样比喻人的人生。好，我们也知道耶利米在17章7到8节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先知书中也有类似的比喻。他说凡依靠我的，他说唯以我为可靠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个是不是很像1篇1篇呢？好像是的，是挺像的。他必如树木栽在水旁跟扎在河边，他说岁月炎热也无所惧怕，他说叶必永远青葱，在寒早的年无所忧虑。他说必，后面说长远结果永不知息。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天主祝福的人生再次比喻树木，而且是一个什么样的树木？结果的树木。我们会当我们读10篇1篇，我们发现它也是临时结果也不枯干啊。在这个耶利米书，它也比喻说它是他说必长远结果永不知息。好，那么耶稣也比喻人如树木嘛。其实在他善上宝训的经文中呢，他也是用类似的比喻。他比喻也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在7章15到18节，他说你们金房家这个假先知那样的人到你们这里来，外貌像羊，里面是豺狼，你们可以看他们所结的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 他说经济里岂能摘葡萄，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好树结好果子，不好树结不好果，不好树结不好果子，好树不能结不好果子，不好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它是很多人觉得有点重复，是七十八节重复，但是它不重复。如果你详细思考它在说什么，其实并不重复。好树结好果子，不好树结不好果子，好树不能结不好果子，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后面说不好树不能结好果子了。所以现在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呢，在警告我们关于假先知嘛。但是他也解释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也就是你我的人生就像树木一样，也是在结果。但是这个果呢，我们刚前面提的看到的两个比喻呢，它更多是好的例子，对吧？这个果是好果呀，它就像栽在溪水旁的这个树啊，结可吃的非常漂亮的叶子的可吃的果子那种树了，哇，很漂亮。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也有不好的果子，也有不好的果子。也就是说，人呢，它就像树木，它可以结好果子，也可以结不好的果子。也许有人说呢，我的生命不一定像生命树一样，不结与圣明树一样的果子，但是我没那么坏，我这生命啊也还好。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基督的教训，我们发现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他是这样说：不与我同心就是供到我的，不同我收敛就是分散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要不与我在一起，在做我的事情，结我的果子；要不就是在打散，或者说与我做反事的人。换一句话，就是，结坏果子。这两个是不能存在的。不信基督的人，他们也是在结果子，这是要你明白的，对吧？但是他们结的不是圣名树上的果子，他们结的果子呢？是有明确的特征，他们果子明确的特征就是死亡，是罪恶，是虐待，是暴躁，是各种各样情欲的果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也明白恶人，圣经形容恶人怎么说，他说他不仅仅行天主不喜悦的事情，还愿意让别人与他同行。所以我们发现呢，就像生命树的果子是给别人生命的，结坏果子呢其实也是败坏他人的。这个是圣经非常基础的道理，也是但是经常是我们忽略的道理。忽略的道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都是人在做什么？人在结坏果子。这个坏果子呢，也泛滥社会，对吧？一个泛滥的社会在结坏果子，这个坏果子在继续的泛滥社会，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邪恶的循环。我们发现人的心、人的行为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恶。这是来自什么？这是来自罪恶的果子嘛？今天我们也学到的，法利赛人的谴责中还提及了咱们上周所学的，你们走遍千山万水，世人引地狱去。他们为什么在做这个？他们是结坏果子，他们坏果子需要有影响力啊！他们的影响力就是世人下地狱的影响力。你可以想，你在你信主之前呢，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在罗马书六章的圣经这样说呢，在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你们往日所做的事，今日才知羞耻。有什么益处呢？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益处这个字，我们知道益处这个字与果子是同一个字。有什么果子呢？对吧？ 它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有什么益处呢？这事的尽头就是什么？就是死。在你信主之前，你所过的日子是怎么样？你现在一般呢不会再提嘛，不会提太多。为什么？因为感觉到羞耻。你所做的事情就是很羞耻的事情，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所结的果子，他所结的益处就是死亡嘛，对吧？22节，现在你们既从罪恶里释放，做了天主的奴仆，就有成圣的益处，或者换一句话，就是成圣的果子。好，他说众就必得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我们在信主之前呢，不是在走我们其实在走本死的道路啊。我们认为圣经说有一人信，有一道路人以为正啊，但是最终还是本死的道途嘛。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我们其实无论你是谁，现在你说好，我信了耶稣基督，我不是特别忠诚，不是特别忠信，对吧？那好，那你还是在结果子，对吧？我是一个特别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也是在结果子。你不信耶稣基督，你也是在结果子。我们发现在世上没有像树木的人，没有不结果子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样的，好像这个是最关键的，是不是？爱天主与这个爱天主与爱人的这个概念是相连的，就像我们第一节课所讲的一样，这是不能分开的。爱天主不与强暴、虐待、纷争、这个仇恨有任何关系，但是不爱天主就会生这样的事情，就会出这样的果子，它是密不可分的。荣耀天主与平安喜乐是不可分的，因为荣耀天主就会生平安与喜乐为果嘛。但荣耀自己就是义与自私为果嘛，他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当你的人生是荣耀自己，那你结的果子就是这种失望、抑郁、自私、各种各样的妒忌、嫉妒，这就是荣耀自己的果子。我们社会上这些套路，有的时候表面上看的真的很好看，听的也听得非常好听，但是其实它最终也是死亡，也是死亡。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很矛盾，为什么？因为我们听他们所说的和看他们所做的是不太一致的，因此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好像有点矛盾。我之前有一个老师，他特别重视家庭，他每次有机会讲这个家庭的时候，他特别高兴，他说，哎呀，现在中国人，他年纪比较大，现在中国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不行啊，你们女同学呀，你们要注意，要结婚了，要生孩子啊，经常强调这种事情。然后听起来好像，哎，有点道理，听得很对。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学习，他给我出的第一个意见，也就是先与我妻子孩子分住，这样子我好学习。这是什么？这是对家庭的重视吗？好像不是。他口头上说在家庭真好，哇，愿意生孩子，家庭爱德华这个家庭，哇，真可以啊。但是他第一个意见就是离开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会影响你的学习。他在做什么？他口头上说的很好听的话，但是他实际上的行为在结恶果。他带的那些学生，他在鼓励他们啊，要生孩子，但是你要读博士，也要追求世上的世界，也要有这个，也要有那个。所以有时候很矛盾，对吧？社会就是有这样的矛盾。我要大家明白，实际上他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与一切的良善是逆着来的。虽然口头上他们好像在说正确的话，但实际上行为是完全违反一切善良的一切正确的道理。好，我们首先呢要看今天的比喻是关于善人的比喻。可能很多人会说，那牧师啊，他这里说善人的果子，善人的果就如 圣命树上的果子，对吧？那这个善是谁呀、啊？善是谁？很多人会说呢，那圣经不是说没有善人吗？对吧？是这样说的，诗篇十四篇一节，圣经说：“愚人心里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他们所行的都是邪恶可憎的，没有一个行善，没有一个人行善。”在后面我们也知道，罗马书引用了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是不是？”那你说呢？这两个道理是不是矛盾呢？这里圣经，特别是箴言，还有诗歌书，经常提到善人、愚拙人，他提到这个明哲人。那如果没有善人，怎么可以有善人的果呢？首先呢，我们知道圣经中的善人，不是指自己以为善的意思，他也不是自己行出来善良，或者说有一个他自己。理解的善良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自以为善的人往往是罪最大的人。如果你找一个人说，哎，我觉得我没有罪，大部分的时候他的罪其实比一个人愿意说，其实我生活中有很多的问题，他的罪还重呢。为什么？因为他在遮盖他自己的罪恶。我们在中国经常说呢，让人信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得让人知道他是罪人，因为中国人在人面前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他会说我没有罪啊，什么罪啊，我没这个罪啊，是以谁的标准来定义我的罪，对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白，钉死耶稣基督的人也认为他们自己没有罪，这就是这种假冒为善。他们也不需要救助，这样的人圣经说是大罪人。这样的人呢，不是善人，乃是恶人。哈巴狗书的二章四节如此说，他说骄傲人的心不正直，正直换一句话就是公义嘛，换一句话就是善良。他的意思是骄傲的人心是不正直，不善良，不正义。好，唯一人因信得生，他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义人呢是怎么得到生命的？他是因信而得的。在诗篇中我们常看到一个善人和恶人的这样比较，善人的道途是平直的道途，圣经说，那恶人的道途就是死亡的道途。那我们也经常比如说看我们诗篇一篇的嘛，我们他说他一切做的都要顺利，是不是？然后在五到六节继续说，因此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善人在恶人在善人会中也是这样，因为主喜悦善人的道，恶人的道必然灭亡。你注意，有一个道是在善人面前站立不住，这是谁的道？这是恶人的道。他的意思，在世上恶人与善人有一个是撑不住的，对吧？那他也说他所做的境界顺利。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话，约书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昼夜思想我的话，也是说一切顺利，对不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应许。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有一个道呢是善良的，这个人也是善良的，而且他是可以可以说胜过世上的这样的压力，世上的这样的诱惑，世上这样的攻击，并且得胜，他所做的能顺利。我们看以赛亚书54章17节，也许能帮我们理解这个概念。他说凡为攻击你打造的旗械必不利用，凡行起用舌与你们争辩的必为你们所胜。你注意，没有能胜得过，就是善人不能在恶人不能在善人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他在说的意思。为什么？他说这是主的仆人的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他们善人是从天主得的义。那为什么他们的道途是顺利？因为他们的道途不是自己的道途，是天主的道途。 他们自己的义不是自己的义，是天主称他们为义的。好，他们在做主人的业，因此他都顺利。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明白我们所得到的义并不是自己的，我们所谓的善也不是来自自己。在格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圣经说，天主叫那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我们明白这个善人或者义人这个表达在圣经中是成为义成为善，他换一句话就是因信获得的，因相信耶稣基督获得的。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如此说，他说显明我是属基督的，是有义的，并非受律法的义，不是我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活出来的，不是因为我道德很厉害，我是有品德的，乃是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从天主而来的义。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是天主所赐的，也是因他的恩典而有的。所以当天主设比喻说善人就如这个生命树的果，善人的果如生命树的果，他在说什么？依靠耶稣基督的相信天主的这些人，他因相信因做主人的业所获得的义啊，就能像生命树的果。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就是如树木的人嘛。咱们看第二个，如生命树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在十一章的三十节，他说：“善人的果就如生命树的果。”我们发现，善人的所结出的果子，他生活生出来的，就像是生命树所结的那个果子嘛。天主如何形容人的果子，就像是生命树的果子一样。首先可能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树。好，生命树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很多人特别爱研究和学习，因为它比较有趣。好，那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栽培了伊甸园的时候，那其中他放了两棵树，在创世纪二章的九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天主使各样的树从地而生。这个不是全地球说的，这个只是伊甸园中他栽培这个果子的这个院子的过程中做的，又好看又结果子，好吃的果子。他说园当中有生命树，生命的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好，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在园当中他种了两棵树，一个是生命的树，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生命树是与永生有关系的。你说怎么知道？因为在创世纪三章的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天主说，人宜能分辨善恶，类乎我们，恐怕他们伸出手有摘生命树的果子，吃了就能，后面说什么？永生了。这个生命树是与永生有关系。虽然这句话有很多我不能明白的事情，比如说怎么可以怎么能够这个生命树怎么能够让一个犯罪的人能够有永生，这个我不了解，等到天堂的时候我会问天主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在人犯罪之后保护了生命树，因为他怕罪人吃的就得永生。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也是天主赐人永生的一种方式。这样看来，生命树与天主所赐的永生是一致的，或者说有些有关联的。天主创造了永生的人，并且赐给他生命树。我要你明白，亚当的永生，亚当不死的特征，他的生命不是来自自己。也就是说，天主创造了永生的人，但是这个永生不是由亚当自己的，是天主赏赐给他的。那以什么方式赏赐给他呢？以这棵生命树来给他，好叫他吃。等人犯罪之后了，天主将生命树拿走，也就是说，将永生拿走。当天主把差天使去守护生命树，他是告诉人呢，那你现在与生命是隔绝的，没关系的。 啊，这个都是特别有意思。好，罪的公家乃是死，是不是？他们犯了罪，与圣明书就隔绝了，就不能再吃了。好，有趣的是，在创世纪之外，只有两个书传提及了圣明书，一个呢就是箴言，第二个是摩西录。所以，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从创世纪开始讲了圣明书，我们再真的能够学习圣明书的一些细节，我们得等到摩西录，那这个才能明白的。在箴言中呢，其实提及圣明书每一次提及的都是比喻的，也就是说，它会比喻人的某方面，比如说智慧或者言语，如圣明书。它都是比喻，我们要学习它实际的情况，我们只能看创世纪和末世录，也就是看圣经的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好，第一次这个提及圣明书的时候，末世录第一次提的时候，是对教会的时代的信徒的一种应许。他怎么说了？在末世录的二章七节，圣经这样说：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都当听着。凡能得胜的，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我必将天主乐园中圣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吃。换一句话，在教会时代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人，比将来再与圣命树有关系。换一句话，再可以吃圣命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成全他的救赎之后，我们就会回到他创造人之前的与圣命树的这样的关系，与生命的、与永生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再次可以吃圣命树上的果子，很有趣。然后摩西录呢，第二次提呢，他提到圣命树是在天国里，也就是在永恒里。其实约翰呢，他是在形容永恒的时候再提及了。圣明树在22章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在城内街市的当中，并在河边的两岸上有圣明树，结12样果子，每月结一样，树上的叶子也为一枝万民。我们要看到实际上在永恒的时候会有圣明树的存在。如果我记对了啊，这个你自己回去查，但是这里的圣明树可能是复数啊，但是我这个我突然想到，但是不敢那么绝对，但是这里的意思可能不只是一个，而且他们都是在做什么？他是在每一个月结不同的果子，这个果子呢与意志有关系，它的叶子与意志有关系，那果子呢是可以吃的，并且意志也会抑制或者给生命这个作用。在后面在22章14节又提了，他说守主命令的是有福的，他们必得享圣命树上的果子，他必得从进得从民门进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已经得荣耀了的这时候，我们他已经成全了救赎，已经进入了永恒，已经没有罪了，再次能够享受什么？圣命树上的果子，并且我们可以说获得什么？永生了嘛，对吧？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经文，你说今天跟我们经文有什么关系？到善人的果就入圣命树上的果。那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比喻，首先呢，我们要对圣命树上的果有一些了解。我们知道这个果呢，它是与永生有关，并且也是意志或者说与一直活的这个概念是有关系的。在箴言中，生命树这个概念只用比喻，只用做比喻嘛。就比如像今天我们看到如圣命树上的果，那这个比喻教导我们什么？首先咱们看一下箴言的其他关于圣命树的比喻，也许能帮我们理解。好，在箴言3章18节，圣经告诉我们持守智慧的持守智慧的比喻得了圣命树一样。 咱们看三章的十八节，他说凡持守智慧的就如得了生命树。好，支持智慧的尽都有福，这样生命树与智慧相连，也就是拥有智慧，拥有天主的智慧，也就是得了生命树了。那这个很有意思，那这里所表达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知道这样持守天主的智慧人，就是在也就是在圣经中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与愚拙人或犯罪的人是做对比的。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说与生命有关系了，对吧？因为他得了这个生命树了，他得到生命树了。我们也发现在圣经中智慧与永生这两个概念也是相连的，也是相连的。我拿几个新约的例子，旧约例子也有。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人既用自己的智慧不能晓得天主，天主就绝用人所当愚拙的道理拯救人，这就是天主的智慧。天主的智慧是什么？天主的智慧就是拯救人的智慧，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当人有了智慧，持守智慧，他得了什么？生命树，换一句话，与天主的永生就有了关系了。好，在格伦多这个前书一章的三十节，继续往走，我特别喜欢这节经文，我也是前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他说：“你们是靠天主得与基督耶稣联署。”他说：“基督是天主所立的，是我们从他得以成智、成义、成圣，并蒙赎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什么？成智。什么意思？得到了他的智慧，并且成义了、成圣了、蒙救赎了。他把什么放在第一吗？智慧。当我们持守天主的智慧，同样呢，我们成义、成圣，就是得到救赎。好，非常奇妙的一句话。那么我想表达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箴言三章的十八节，凡持守智慧的就如得了生命树，实际上他也在告诉我们关于那人与天主与永生的关系。好，下一个例子呢，关于文良的言辞他是这样说的，箴言十五章的四节，文良言辞犹如生命树，谢缪话语使人伤心。这个经文是一个比较，文良的言辞和谢缪的话，谢缪的言语，一个是如生命树的，一个是伤心的，是不是？一个是抑制人的，一个是伤害人的，看到这个区别了吗？这个我觉得也就正好与《默示录》二十二章二节能相连嘛。他说树上的叶子能仍为抑制万民的嘛，它是抑制作用的，一个是伤害的，一个是抑制的，对不对？所以每一次他比喻这个生命树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还是与实际的生命树有关联，它是在形容生命，它是在形容它抑制人心伤的这个作用。好，从这两个比喻来看呢，生命树呢用来表达与天主的关系，这个所带来的生命和心灵的抑制。好，但是在这里我们也需要问问呢，谁得生命树的益处呢？在这两个比喻中，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得了智慧如得了生命树，那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是得智慧的人，持守智慧的人的益处。那第二个比喻呢，比喻中我们可以看文良言辞如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好像不是给自己的益处，而是给别人的益处，就是当我是说文良言辞的人呢，对不对？我好像一棵树一样，人可以摘我的果子并且得享他的益处，是不是？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在两个比喻中呢，这个有的时候呢，他强调的是作为如生命树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但是
我们也要强调，实际上有的时候圣命书的这样的比喻在箴言中不是自己得益处，而是叫别人得益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正好也与我们下一句关联。好，你说牧师他在说什么？最后箴言是一章三十节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能得人的是明哲人。好，我要强调第三点。第三点，正好这个标题上有个错别字，得人的白晓得生命。好，得人的生命，这个第二个的应该是白晓得。好，得人的生命，这个十一章的三十节，这里说善人的果子犹如生命，犹如生命树上的果，能得人的是明哲人。其实这节经文呢后半句也是在定义了圣命树的这个果子的含义。善人的果如圣命树的果，也就是说依靠天主的人的人生又如圣命树，他的人生结果子，他所结的果子就像圣命树的果子一样，对吧？但是我们要明白他是圣命树有什么结什么果子呢？圣命树是结叫人能够得活的得生命的果子一样，他这里所提到的善人所结的果子也是叫人得生命的果子。好，我们注意得人 这句话，能得人的这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要说清楚，得人不是赢得朋友的意思，也不是光结善缘影响他人的意思。好，得人在圣经中是指为天主得人的意思。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我虽是自由的不好意思，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凡事都是从天主来的，天主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复合。好，所以保罗在讲，那天主是叫我们与他相连得到生命，是不是有将劝人与主复合的职分赐予我们？那善人的果子呢，它是一个我不仅仅是自己与天主有复合了，我也是劝人与天主复合的职分，是不是？十九节，因为天主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主复合，不把他们的罪归到他们身上。好，并叫人与天主复合的道理托付我们，故此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如同天主借着我们的口劝他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天主复合。在这里保罗在告诉教会说，我就是天主的使者，我存在世上的意思就是做天主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天主的心意是什么？心愿是什么？叫人与他复合。那谁在做这个工作？他是以谁的口在做这个工作？他是以人的口做这个工作。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把跪劝人与天主复合的职分赐予我们了。因此呢，善人的果就如圣命树的果，因为善人所结的果子就能叫人与天主复合，得到永生。这是特别关键的，这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保罗，他怎么形容他在世上的日子。保罗如何形容他在世上的目的，他活的目的，他生命的意义？咱看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的十九到二十二节，我随时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奴仆，为的是要得，注意后面说什么，我要多，后面两个字是什么？得人，是不是一样的？在犹太人中间就做犹太人，为的是要后面得犹太人，在属律法人中 我就做属律法的人，我的为的是要得赢律法的人。在没有律法的人中间，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是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天主面前不是没有律法，正是基督律法之下的。好，他需要加这一点，怕人不理解。22节，在软弱的人中间，我就做软弱的人，为的是要得软弱的人。在什么样的人中间，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尽力拯救属人。那从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把拯救人，天主拯救人和他得人连到一起。也就是说，得人的是明哲人，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是，就像生命树能给人做什么，给人生命。同样，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为了得人而存在的。门徒的这个呼召是什么？你说我们经常强调做门徒的呼召，那门徒的呼召我们可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4章19节，圣经告诉我门徒的呼召是什么。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门徒的呼召，善人的人生是有这个呼召，做生命树，教人从你的生命中得生命。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基督的门徒的生活所结的果子，就是教他人跟随耶稣基督。善人的果，如生命树上的果。好，善人的果不是自己过一个他认为特别善良的生活，善人的果就是叫别人能得到生命。明哲人是能够使得人，就像天主呼召他门徒一样。天主的智慧在我们生活中结果子，天主的智慧在我们生活中会结什么样的果子？会结与天主心意一致的果子，也就是人的救赎。好，他为什么说得人如明哲人？好，得人是明哲人。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懂得天主心意的人。啊，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寻求别人救赎的人。天主的智慧直接生出与天主心意相同的结果，也就是人离开罪恶，跟随耶稣基督。但以理书的12章3节，特别漂亮的一节经文，有智慧的人必要发光辉，犹如天上的光辉。后面他们这个光辉会做什么？智慧的光辉会做什么？教会许多人诡异的，必如明星，直到永远。他的意思是，天主真正的智慧会显露，会什么样的？会结什么样的果子？他会结得人的果子，啊，不是自己得人，是叫人归天主。叫人得益，叫人能够得救。这样明哲人是得人的，愚拙人不得人。有愚拙的信徒吗？有啊。圣经如果我们理解明哲人是得人的人，那愚拙人是什么？不得人的人，正好他的想法。好，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好，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生活应该围绕着什么样的主题？得人，得人。为什么？因为善人的果是像圣明树的果。好，你现在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有哪一些与得人有关系？我敢这样说，如果与得人无关，他也与天主无关，你不需要做了。好，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世上的目的， 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重要，我的观点不重要，我对某个政治问题的理解不重要，好，我挣钱不重要，我心里的状况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主能使用我的人生去救人从地狱的火里出来，就像雅各书从地狱把他们拔出来一样，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目的。所以你的属灵状况啊，你是否是善人，你是否是有智慧的人，不一定直接等于你带了多少人信主，但是他会明显在你生活中会显明在于你生活的目的和你生活的方向是不是为了得人呢？我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灵人信主需要非常多的耐心，然后要一直的劝他们，带他们，连续他们，帮助他们，爱他们，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好，如果你忽略这个，那你忽略了一切。当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人进到咱们这儿跟我们一起聚会，他不再是带他来的那个人的责任，他就成为我们教会共同的责任了。我们跟他接触，我们的意思和目的应该是让他明白福音，让他意识到天主的真理。我们的同事，我知道我们是以特殊的关系一起挣钱，但是如果你和你同事的关系之层就停留在意义上这样的关系，那其实你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好基督徒总不会把利益放在这个事情上，他会看到一个有需要的灵魂，并且说我这个工作不是为了挣这钱，我这工作是为了拯救这些人。好，这个是重点。因为善人的国如圣命书的国，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学习保罗的态度，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我可以传我也可以不传，随着我的意。在罗马书一章的14-15节，圣经说无论是希腊人和华外人，聪明和愚拙人，我全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在说什么？我不管是什么人，我都欠他一个债。他怎么欠他一个债？这个债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是从我们从天主得到的这个护照来的。天主给我们叫人与天主复合的职分，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他给我们这个重大的使命。好，那我们其实欠我们所有接触的人的债。为什么？因为天主就要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传播他的真理。那我们不做，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智慧人，好，这个也不是善人所结的果子。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你在世上，你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哪一些能显出善人的果？哪一些可以说这个是智慧的事情？哪一些我们得说这个可能没那么大智慧了？这个不是不结善人该结的果子，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做？好，一个基督徒在世上不能再过一个世人过的日子，他不是我跟他们一样，我也是上班，我也是工作吃饭，我也是追求同样的目标。不，我们跟他们毫无干涉。我们的目标不是他们的目标，我们在世上的意思不是在他们在世上的意思，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如果你是，那你还没有明白福音，也还与基督没关系。因为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天主应该改变我们的视角，让我们开始看到我们周围人的灵魂，并且应该开始为他们祷告，追求他们灵魂的救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现在在上学，那天主是给你这个任务，让你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认识天主。如果你在工作，天主要你所有的，你的老板也好，你所有的同事也好，都要给他们传福音，因为这是天主给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在世上的份。 善人的国如圣灵所生的国，得人是明哲人。